新加坡吃不下这么多中餐。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作者朝夕。你好，我是本栏主播金涛。本文是新加坡商业观察系列《滚雪球》第四篇稿件，聚焦疫情后涌入新加坡的中国餐饮品牌在2024年面临的行业机会与隐忧。涌向新加坡的中餐有如过江之鲫，这个趋势在2023年达到了巅峰，2024年只会更热闹，但已有隐忧。新加坡维众餐饮咨询公司创始人 CEO 任月告诉虎嗅，中国餐饮落地客户从去年年底开始有很强的增长，从去年一整年签约3至4个，到今年一季度有接洽的就超过10个，签约品牌已超过去年全年。这背后的本质是国际资本涌向新加坡，创业者、资本、项目不断向新加坡集中，因此新加坡是下一个香港的说法不绝于耳。在吸引更多中国有钱人这件事上，新加坡似乎志在必得。在新加坡业界的一条普遍共识是，很多中国企业的入驻并非完全出自战略层面的伎俩，而是出于创始人的移民需要或子女教育需要，这意味着一部分中餐在新加坡的扩张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餐正在成为出海新加坡的风口，尤其是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中餐品牌都在挤入新加坡餐饮赛道，在大众认知中显然热闹翻倍。那些不知其中深意的餐饮品牌们可能会被这场盛大的表面繁华引诱，贸然趟入这片已然在中国品牌挤压下竞争激烈的红海。一位深耕新加坡餐饮行业多年的从业者告诉虎嗅，2024年可能会迎来中餐关店潮，新加坡对中国的免签政策延后了这个趋势，但能奏效多久还有待观察。虎嗅在新加坡走访了众多餐饮品牌，很多品牌给出的2024年增长目标是保守的 5%。 结合与餐饮咨询公司、外卖平台、餐饮服务商的交流，行业给将要出海新加坡的中餐品牌的建议是谨慎乐观。猫抓烤肉创始人 CEO 方大庆告诉虎嗅，新加坡餐饮两极丰富，中间地带缺失，是中餐的必争之地，而这也是出海新加坡的中国连锁餐饮品牌们的共识。在全球百万富翁人数最多的20个城市中，新加坡排在第五位。这富豪的城市坐拥一众昂贵的餐厅，但与高端餐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新加坡人特有的食阁文化。新加坡的食阁类似于我们的大排档，是由政府兴建室外开放式饮食集中地，密度极高，一般建于保障性公共房屋或交通交汇处附近。食阁虽然环境简单，没有空调，需要自行归还托盘，但胜在价格低廉，一餐10新币左右可以吃饱，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解决三餐的地方。那么处于高端和食阁间的中间地带有着相当的空间，是连锁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餐厅，环境优于食阁，价格优于高端餐厅，一般位于各大商场，可以满足家庭聚餐、游客出行等场景需求。云海肴联合创始人、海外负责人吕志涛2019年来新加坡考察的时候，中档餐饮几乎没有竞争可言。他回忆道，2019年来的时候，新加坡真的很好赚钱。首店在机场店开业时，排队排到50米开外。作为新鲜的特色菜系，云海肴吃到了一波红利。泰二酸菜鱼海外大区经理吴展维也告诉虎嗅，新加坡的东西文化融合度好，本地人对于新事物接受度很高，这也是很多中餐能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而现在新加坡的餐饮行业格局已经越显拥挤，中餐品牌的大量涌入让整个餐饮市场进入了激烈竞争阶段。中餐品牌带进新加坡的不只是产品和服务，还有各种营销玩法，都超出了稳定增长的新加坡市场的认知。以火锅品类为例，任月对虎嗅表示，在新加坡红汤火锅赛道是绝对的红海，竞争激烈。海底捞在新加坡目前有20家门店，任月认为这个门店数已经逼近新加坡能容纳的上限。海底捞以前对标的是鼎泰丰，后者在新加坡有23家门店。另一强势竞品是乐天集团旗下的美滋锅，在新加坡有7家门店。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要进驻新加坡的中国品牌中也不乏多个火锅品牌。与此同时，包括大龙翼在内的2家火锅品牌在竞争中倒下，即将退出新加坡。但火锅赛道的激烈只是市场的一个缩影。一位来新加坡考察了几次的连锁餐饮主理人杨家贝总结，新加坡市场对中餐的理解还很浅显，没有形成中餐里八大菜系的系统认知，看似机会很多，实际上只有粤菜、闽菜符合新加坡文化传统，辣味的川湘菜和火锅获得了新加坡大众认可，其他菜系的机会并不显著。换句话说，市场没有想象中大，但竞争却愈显激烈。除此之外，在新加坡，选址成了2024年的新问题。最表层的原因是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少。新加坡常住人口590多万，其中外籍劳工超过150万。常住人口当中，华人占 76% 左右，新加坡籍人士又有20多万常住海外。所以，在新加坡，有消费能力的华人社群总人口也就300万左右。深究一层，去年开始，新加坡合适的点位极端紧缺。 据了解，新加坡的商场密度很大，但并非每家商场都适合餐饮入驻。首先，游客云集，客流量大的购物中心点位自然是紧俏的。由于新加坡很少建设新的商场，新进品牌只能等老商场的门店调整机会。一般来讲，品牌会和商场签3+3的合同，因为新加坡商业环境稳定，注重信誉和契约关系。3年租约到期后，品牌很容易就能和商场续约3年。也就是说，条件好的商场可能几年都等不到一个空出来的位置。其次，除游客云集的中心区购物中心外，大多数商场的性质是邻里中心，即服务周边1至3公里居民高频日常综合消费需求的小型商业综合体。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一位店长告诉胡秀，他所属的门店位于邻里中心，70%到80%都是老顾客生意。高复购也对餐饮的新品推出频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该品牌的海外负责人向虎秀分析，邻里中心不适合特色菜系生存，品牌在商业中心的门店欣欣向荣，但几家坐落于邻里中心的门店业绩出现了明显下滑，踩在盈亏平衡点上。而点位紧俏自然会引发租金上涨。多位连锁餐饮品牌负责人告诉虎秀，今年门店房租以近乎疯狂的趋势上涨，比2022年高了 30% 以上。一个有些黑色幽默的细节是，涨租金并非最大的问题，毕竟众所周知，中国品牌最不缺的就是钱。最大的问题是，哪怕租金到位，不缺租客的商场们可能不愿意租给中餐品牌。原因是多样的，一家新加坡顶尖房地产集团创始人告诉胡秀，他要考虑每块商圈的品牌多元化、国际化，不会引入多家中国品牌。同时，在一些高端商业区域，他会主动把控品牌调性。另外，新加坡普遍的非竞争心态也会影响中餐品牌入驻。新加坡不提倡内卷，单一行业中如果有一家做得成功，同行往往会避开同一品类，避免正面竞争，转而选择周边品类进行经营。他们喜欢共同构建一个大的生态，一起赚钱。最后还有国内影响力无法平移到新加坡的问题，削弱了中国餐饮品牌的谈判底气。相对于国内市场中品牌的优势地位，在新加坡商场的甲方地位更为强势。只有面对维众咨询这样手握西餐、韩餐、中餐等多品类客户，并且会根据商场需求反向寻找合适品牌的中间方，商场才愿意公开自己待释放的餐饮点位。本质上，这是僧多粥少的境况下话语权的问题。一位连锁餐饮品牌新加坡负责人告诉胡秀，去年四季度开始，新加坡业绩下滑了 10%至15%， 但此前新加坡业绩一直比较稳，因此他感受到了明显的消费力下降。他发现以前新加坡的人均消费接近40新币，现在的人均消费降到了35新币。他的感受也和大数据相吻合。万事达卡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24年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3年新加坡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为 3.5%， 但是在生活成本上升和通胀高企的影响下，消费者购买力和信心有所减弱，导致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率2024年将放缓至 2.8%。因此他为品牌规划了转型，主要的转型方向是向低客单价转换，供更亲民更大众消费的菜品，希望把客单降到30新币以内。同时他考虑把集团客单价更低的子品牌带入新加坡。任月提醒，满足大众消费的快餐是好赛道，但不要选择螺蛳粉、锅盔、煎饼果子等小众特色品类，这些品类在新加坡没有广泛认知，教育市场的成本又过高，想象空间太小。此前已经有经营这些类目的品牌折戟新加坡市场。杨家贝在新加坡考察时观察到，几家在国内声名显赫的中餐品牌饭点上座率不足 50%， 而肉眼可见每家商场生意最好的是鼎泰丰。一位餐饮分析师告诉胡秀，鼎泰丰是木板效应的集大成者，虽然没有特别的优势，但胜在没有短板。标准化一流解决了华人对碳水和热食的需求，干净的店面提供社交场景，倡导家庭消费，价格宜人。因此，多方位的满足消费者需求，能够给出高性价比的就餐体验，是今年新加坡餐饮的重中之重。而富者恒富，甚至愈富。人月今年的业务重点是引入高端餐饮品牌，尤其是能冲击米其林的中餐品牌。他认为，新加坡高端中餐市场的选择已显老旧，仍然是裕宝、乐天、利苑这样的老牌在看守。在富豪大量流入的当下，高端新品牌有机会在新加坡站稳脚跟。绕了一圈，新加坡餐饮的机会愈发向两极进发，做到极致就逐渐回到了最初的产业格局。面对几倍于国内的单店投资，进军海外市场需要信心，更需要谨慎。人们往往想做乘风破浪的破局者，但有时候顺势而为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如果你对新加坡的中餐市场有自己的看法，或者有相关的经验想要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